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2020年1月18日晚上7:02，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特别节目。雅娟说财税，我是主持人小爱，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美国注册会计师红信会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刘雅娟女士。雅娟女士您好。
小爱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电台和我们一起解析2020年的财税话题。那我知道您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财税背景，那您是美国注册会计师红信会计事务所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同时呢是华盛顿州会计师委员会的成员，然后又是我们这个话题的这个主讲人。在我们这个会计师您呢，因为您对这个华人的社区的这个出色服务呢也获得了这个社区的贡献奖，同时在美中文化协会副主席、华盛顿华裔美国医师协会的这方面呢也作为这个税务顾问经常参与我们这个顾问活动和指导。然后另外您之前呢是获得了这个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那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幸邀请您来给我们讲解这个2020年的财税。在我们这个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您能不能做一些介绍，就是关于您的事务所主要涵盖哪些业务？
好的，小爱，谢谢哈，你对我的介绍，谢谢。我们红信会计师事务所呢，致力于为个人和公司包税，而且呢，为公司和个人呢制定税务规划，提供节税和省税的策略。我们的税务师呢都是英语和汉语双语的税务师，我们大部分的客人呢都是有国际背景和中国背景的，所以呢我们国际业务做的还是很多的。
哇，那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华人朋友是真的有了很好的这个咨询对象和指导老师。
好，谢谢。
那确实是，现在是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就到了啊，然后同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这个美国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开始的一个标志。每到这个报税季节呢，很多华人朋友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财务和税法方面的疑问。有的时候呢处理不好，那后面这一年的报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会遗留很多问题在以后呢花很长时间去解决，甚至要找 IRS 去解决很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您在这个特别的机会呢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美国的税法，还有相关的一些报税省税的一些知识。那么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美国税法的概况，然后另外呢我知道是在2017年12月22日我们是美国通过了一个新税法，然后它是在2018年1月1日生效。那么这个新税法和旧税法比对有什么差别？对我们华人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请您给解析一下。
好的，小爱，是这样的哈，像刚才您说的，美国新税法呢通过的时间是2017年12月，生效时间呢是2018年1月1日。其实呢，就是2018年的报税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这个新税法，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可能是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它的具体内容。那今天呢，我就再重复一下哈，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税改呢？因为呢，在工业国家中呢，美国原来的税率呢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就是企业税呢是35%，这样呢就是有好多大的企业，比如说像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像微软呀，像 Facebook 呀 Google 啊，他们都会到欧洲税率比较低的这些国家去做一些生产和销售，所以呢他会把利润留在国外。那美国政府呢为了把这些留存国外的利润带回美国，所以呢就是致力于要把这个税率从35%降到21%，这也是3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减税方案，使美国成为全球税收洼地。这个就是主要它的背景。那小爱，那我下边呢我再说一下，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具体的改革的内容，好吧？
好的。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企业所得税呢，它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说企业所得税它原来是把35%降到21%，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在2017年报税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 transition tax。transition tax 呢，就是国外控股的企业呢，就是把它留存国外的这个未分配的利润，一次性呢，就是以税率比较低，就是它的税率分8%和15%这样，就是比较低的税率呢，带回美国，那个就是做一次性的清算，就是把2017年以前的未分配利润都已经做了一次清算，然后2018年呢，就是全部扩展实行这个新税法。从个人所得税这方面呢，就是个人所得税有几方面哈，一个是呢，它的降低了税率，比如说最高的时候它的税率是39.6%，可能你也记得是吧，
是
现在就降到了37%，虽然这个幅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也是有一些降低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增加了抵税额，原来是6300块钱，那现在呢就是单身的标准抵扣额呢去年的时候是12000，那今年2019年的时候呢是12200美金。然后还有一个对我们华人影响比较重的呢是房地产贷款利息。这个贷款利息呢它新税法改变呢，就是说什么样的利息可以抵扣呢？它是第一套房子和第二套房子，然后你的利息75万美金贷款上产生的利息，这个是可以抵扣的。然后还有一个变化呢，就州税和地方税哈，它的上限呢就是原来是没有上限的，现在呢它有上限是10000美金。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呢，我就是在下边的时候我也会逐个的提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做的这样一个概况的介绍。那么我们知道从2019年12月31日开始啊，这个美国国税局 IRS 将最终结束其长期运行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这就是我们之前听说这个肥卡条款。那么这方面您能给做一下具体的这个讲解，然后另外对我们这个华人今后的报税，从2020年开始的报税有什么影响？
好的，好的，小爱。其实呢，最近呢，我就收到了好多电话，我有我的客人，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呢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些报道，说FICA 就是这个海外账户监管条例哈，叫 FICA， 它呢宽限期在12月31号，2019年12月31号已经结束了。说这个账户呢，有可能是被冻结呀，或罚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是这样的，我们每年报税的时候呢，就是有海外金融资产的呢，要报两个，一个是 F8，一个是 FICA， 就是说一个向财政局报，一个向税务局报。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像 财政局报这个就是 F8， 它呢就是外国银行和金融账户报告，它是从1970年开始实施的。就说如果说是你是美国税务居民，那美国税务居民呢就是分三种情况，我简单的再说一下哈。就说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你有持有美国绿卡，或者是你是外国人的身份，但是呢你在美国一年之中待过了183天，超过183天，或者是今年你超过183天，然后呢去年除剩3，前年除剩6，这样加一起你超过了183天，那这样呢你也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了。如果说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如果说在外国，就美国之外有这个金融账户总额呢超过$10,000的情况下，你必须向美国财政部交这个 F8。那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洗钱这个活动，它是1970年开始实施的。如果说那我经常小爱，我经常就是说听到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刘会计师，如果说我不报这个会怎么样？
对，就是我们华人嘛，在国内肯定是有家，然后甚至可能以前在国内工作过，那他可能会有很多银行上的存款还在国内，甚至还有房产，然后平时可能还通过淘宝买点东西，然后海外淘，然后淘宝账户上支付宝上还有点钱，然后另外这个五险一金里面还存了很多这个以前公司发的这些钱，那这些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的哈，就说如果说你金融账户的总和如果超过$10,000的话，那就是说你就要申报。那我的客户也经常问我说，哎，我这个账户我没有超过$10,000，我说那你就说整个的金融账户，就是银行账户还有证券股票，我说整个的这些账户你是不是加到一起年末的时候是超过了$10,000，然后我估计是差不多90%的人都说是已经超过了$10,000，所以说只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要申报。一般的情况下呢，我觉着就是你有海外金融资产这个哈，你最好是跟你的会计师，如果是你自己报税的话呢，就说这个规定哈还是蛮复杂的，最好能够咨询一下会计师，就是说告诉你怎么申报，什么时候要申报。然后因为他这个如果说不报呢，他的惩罚还是蛮厉害的，比如说你要是非故意不报的，他处罚是一个账户是$10,000，如果说你要是故意不报的话，那处罚是$100,000，或者是账户金额的50%，看两者选较高的这个较高值哈。然后呢如果说就是说他认为你是故意不报，他会进行刑事处罚，最高是10年以下的这个刑期，所以这个处罚还是蛮厉害的。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申报这个就是国内的资产，那也要去交税吗？在美国要交税？
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哈，申报并不是交税，税务局就财政部哈，他就想知道你在美国之外有什么资产。小爱刚才我说的这是 F8， 那另外一个呢，像税务局交的，它就叫 FICA 呢，它译成中文呢就是海外账户税收遵循法案，也就我们华人呢叫肥卡条例。这个呢和 F8 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它申报的范围会更多一些。那这个我就介绍一下哈，刚才 F8 呢是$10,000以上你要向财政部要申报你的金融资产。那这 FICA 呢是金额是多少呢？是如果单身的话是$50,000，如果说结婚的话是$100,000。那如果说你要是在国外的话，比如说在国外居住的话，就说你在国外居住11个 月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最后一天超过20万，然后如果任何就在该年度任何时候超过30万美金，这样呢你要报这个8938表，就是 FICA 表。所以呢就说这个额度都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是整个金融账户。这个 FICA 条例呢，它包括的内容要比这个 FBAR 条例要多。它除了银行账户，除了资金基金和股票，而且它把那个人寿保险如果有现金值的话也在包括在里边。然后有一些就是说金融资产呢虽然是不是你的，但是你有签字权，这个呢也要申报。最近呢又加了一个，就说你如果有海外有出租房，要把出租房的这个市场价值估一下，要申报上来。还有呢，如果说你借钱向美国之外的人借钱的话，你要把这个也要申报上来。所以说这个肥卡的申报的这个范围现在是越来越广了，所以这个是要值得注意的。
那像您说的这两项啊，一个是FBAR， 一个是这个肥卡，是这两个都要报吗？
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有10000美金以上，那叫报 FBAR， 如果说你有5万美金，如果单身有5万美金以上，结婚呢有10万美金，那你这两个就都要报了。
就是1万美金以上，但是5万以内，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只是报一个 FBAR 就可以。
Yes， 是的，
但是如果是我们有朋友有，比如说，而且是要单身5万以上，那就是 FBAR 和这个 FICA 两个都要申报。
对，都要申报。小艾，那刚才就说刚才你就提到了这个宽限期的问题哈。为什么就说有这个宽限期呢？就说当时呢这个条款颁布的时候呢是2010年3月18号，那2014年呢生效运行，目前呢已经有113个国家与地区加入，其中包括中国。那美国税务局呢提供了3年的宽限期，就说这个宽限期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到国内去开个账户，比如说去建行开个账户，那就是他知道你是美国人哈，之前呢你不给他你的社会安全号没关系，他也照样给你开户。但是这个宽限期呢是到2019年12月31号，到这一天为止，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如果说你不给这国外金融机构你的涉案号，它叫 TIN， 就是你的税号，那就是这个你的账户也许会被冻结。
所以我们就要给美国我们的比如说居民身份证号。
是这样，美国税务居民呢，那美国税务居民呢就是如果说你有绿卡了，如果说你是公民的话，那你就有 SSN。如果说你不是公民，不是有绿卡的话，
是
税务居民的话，那也是有一个个人税号的。所以他总之呢，他要你的这个税号，就是说你要开账户的话，或者是你有账户的话，他要这个你的税号。从2020年1月1号开始，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
是的，是的，
对。
对，说是宽限期，但是一眨眼这个时间就已经到了
3年。对，3年，他给这些金融机构呢就说我给你3年，你呢把这个所有的措施呢都建齐，那这一天已经到了。那可能是小艾你会说，哎，那我是中国银行或者是我是工商行，你美国为什么我不给我就说我不要你美国税务居民的这个税号，那又能怎么样呢？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因为呢
后果很严重。
你知道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因为和113个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个FICA 条例哈，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些金融机构不向美国税务居民要这个税号的话，那他们在美国产生的收益美国政府会预扣30%。 作为罚款。
哇，所以还是申报好，申报其实不代表我们要交钱给美国政府。
对，所以说这些金融，就是海外的这些金融机构呢，其实他在为美国政府在监管这个海外资产申报。
好的，好的，
嗯，
好，非常感谢您这么细致的解析。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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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特别节目《雅娟说财税》，我是主持人小爱，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美国注册会计师、宏信会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刘雅娟女士。那雅娟，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介绍了这个美国的新旧税法的对比，还有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的这个申报话题。那么我后面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华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资产赠与税和遗产税这个话题，能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有什么变化吗？
好的，好的。我们华人呢，尤其是就是新过来的移民朋友哈，到美国以后呢，对税法，尤其是对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就比较陌生，因为在国内呢，我们没有赠与税和遗产税这个问题，就说我这房产呢，我愿意给谁给谁，不会产生这个税收的问题。但是呢，在美国呢就不一样了，美国呢赠与税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你。把你的资产给别人，给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然后遗产税呢其实就是你去世以后留下的资产是给你的继承人。那在美国来说呢，就赠与税和遗产税呢其实它的税率呢是一样的。那 赠与税和遗产税哈是这样的，对于外国人呢和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像外国人呢，就是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就是它的免税额有很大的区别。免税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说我就举个例吧，比如说你有1000万的资产在美国，比如在1000万的房产吧，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喜欢投资房产，对吧，小爱？
是的，是的。
对，比如说像你有1000万的房产，像我有一个客户，他最近几年呢，就是他是外国人，没有绿卡，就在西雅图Bellevue啊，就是已经购置了1000万的房产。那他作为外国人来说，比如说他万一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了，那你说有他要向税务局交多少税呢？他的孩子能继承多少呢？能够就是说把这1000万都继承下来吗？
我觉得要交一定的税，
没错，
不少的税。
他呢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作为外国人，他的减免额只有6万块钱。几乎是没有什么减免额的，
和这个房子价钱比起来，
是的，是的，
凤毛麟角。
对，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万一他出现什么事情的话呢，就说他要交华盛顿州的遗产税。华盛顿州呢是从200万以上你要交遗产税。哦，是这样。他因为他是外国人嘛，就是说华盛顿州呢，那个对美国人的话是200万，对他来说就没有了，就是要交20%左右的遗产税。然后呢，联邦这边呢有6万块钱的这个减免额，其实对于1000万，6万块钱基本上是一个零哈。
对，
他要交40%的遗产税。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他万一出现什么事情的话呢，他的继承人呢，他的孩子只能继承差不多一半的，就是500万的。他的这个房产，
嗯，
而且呢，美国还规定，如果说你要是去世了，那你要在9个月之内，把以现金的形式交这个房产这遗产税。那小爱，如果说
感觉欠了一屁股债，
对，你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如果说卖房子又卖不出去，那你又没有现金，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非常棘手了。
没错，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纽约呀，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博物馆，那次我去纽约的时候，朋友跟我介绍，它就叫遗产税博物馆。为什么呢？就是说，据说他们没有现金交这遗产税，所以说这个家庭呢，就把这个把这个豪宅吧，就献给政府了。这样子的话，第一呢，就不会有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嗯，
因为遗产税你在9个月之内不交的话，它会有罚款的。所以说就是像你刚才说，就是一个负担了，而不是说一个礼物了，送给你的下一代。所以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个问题，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很严重的。就是现在好多人呢，就是还是不大知道这个问题。
是的，所以就他们就是很乐于去在美国买房，然后但是没有考虑到身后之后孩子承接这些房子是有很大的负担。
对，小爱，所以说其实做一个你在买房购房之前呢，做一个税务规划，就这个资产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哼，
对。那对于比如说小爱，那对于比如说有绿卡了还有公民的话，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那是这样的哈，就是对于公民他每年呢有一个减免额豁免额哈，每年呢是今年的话2019年，我们现在在报2019年的税哈，2019年呢就是15000块钱，就说给予任何一个人，就是美国税务居民给予任何一个人，他的最多是15000美金。这15000美金呢
赠与
不交，对，赠与，赠与是不交赠与税的。
对，每年的一个上限。
对，每年的
这个也包括比如说父母在中国，然后给孩子给在美国的孩子赠与，比如说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有15000
美金的这样一个赠与额。
是这样，这个问题特别普遍，提得特别好。因为好多国内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就是说有钱族还是蛮多的哈，他就会给孩子寄一些钱。如果他的父母是不是美国税务居民的话，他这个他有没有界限的，他不会收取这个赠与税的。因为赠与税呢是给出的这方要交，因为你是外国人的话就不用交赠与税。
OK。那有没有这个限制，就是一定是15000块以内不能？
没有，如果说外国人从国外的账户给他直接打过来的话，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哦，
嗯，
好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税务居民哈，是有绿卡呀、公民啊，这个如果说就每年你只能给15000块钱，但是呢终生呢它还有一个终生的豁免额。那终生的豁免额呢，这个新税法改革呢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原来呢改革之前呢是500多万，就是说一个人你的赠与500多万，或者是你去世了留下500多万的资产呢是没有赠与税的。但是呢对，就是税改以后呢它就翻倍了。那今年呢今年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数额呢是1140万，就是一个人呢可以不交联邦的这个遗产税是1140万。那华盛顿州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华盛顿州呢每年呢它的遗产终生的豁免额呢是根据这通货膨胀率做一些一点点上调。那2019年呢是219万美金，这个之下的就不交遗产税。是这样的，华盛顿州的税率呢是20%，那联邦州呢，联邦的政府的税率呢是40%。那小艾你说，
谢谢。也就是说，在219万以内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税费产生；超过的话，就还是要按照20%。
对，这个是华盛顿州的遗产税。那除了这之外呢，你还要交联邦的遗产税。
哦，就是两个是共同
是的
生效，
是的，一个联邦，一个是州政府，华盛顿州是这样一个数额是219万。
但是联邦相对来讲这个bar会高一点，就是 cover 的更广。
小艾，你现在就是说这个哈是很正确的，但是呢我这有个表哈，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从这个历史上来说哈，美国的联邦的终生的遗产税的这个豁免额呢是不断的变化的，而且呢它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因为共和党呢这个Donald Trump 呢，就川普总统呢，他是共和党，一般共和党执政的话呢他就会把这豁免额提得很高，如果说民主党执政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个豁免额呢降下来。比如说就现在这个税改呢到2025年生效，一直到2025年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比如说从这个历史来说吧，1997年的时候呢豁免额才是60万，那到2002年的时候才涨到100万，那到2006年的时候呢涨到200万，然后2011年的时候呢到500万，就是2011年以后呢一直上涨，2018年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涨幅，就是一下增加到1100万。所以呢从这个来看呢，这个现在1140万这个豁免额并不是永久的，如果说民主党执政的话它还会往下调的。
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这不同党派然后他设的这个bar还差别很大啊。
是的，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呢我会跟我的客人说，如果说你的资产，你比如说现在在 Bellevue 一套一般的房子，那就是市场价值也就轻轻就会超过100万美金，那然后随着它增值，随着现在我们活得越来越长哈，这个到你去世的时候你这个房产可能是已经超过 200万了，这个华盛顿州都豁免了了。所以说就是说大家可能是都会面临着这个州的遗产税，部分的比较成功富有的人士呢，家庭呢也会面临着这个联邦遗产税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建议最好做这个遗产规划还是比较明智的。
嗯，确实是这样。我有另外一个延伸的问题。
嗯，
如果说我们买了这个自住房，主要住房，
嗯，
应该怎么去节税呢？
对，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华人呢，就是对房子哈情有独钟，都喜欢置业，然后也喜欢把这个房产去传承给后代。那就是这个节税省税的策略呢，也是特别重要的。小爱，就是对于自己自住房的话，如果说在你卖的时候呢，就在过去5年你住满了2年，这样的话呢，就一个人呢有25万美金的免税额。那如果结婚的夫妇呢，就是有50万美金的这个就减免额。他就在比如说你房子升值50万以内，那你就不用交这基本资本利得税，叫做 capital gain tax。 那如果说你增值已经超过了50万美金的话，你要按照长期的capital gain， 就是资本利得税交税。这个是对于主要自己自住房的一个税务上的优惠。
您说这个增值是它增长的这个价值？
对，是的，小爱，比如说你买的时候是100万，那你卖的时候150万了，那你的增值就是150万。
okay，
对，
在这50万以内，只要是这个一个家庭一个夫妻就可以减免这部分。
对对，而且就是你卖房子的时候有一些费用，比如说你要支付给经纪人60%的这个佣金，这个是费用，你可以从里边减下去。还有你布置房子啊，就是一些维修啊，给这房子准备上市啊什么，就这些费用你还可以减一减。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些都包括在内了，你要是超过50万美金的话，夫妇，那你就要上这个long term capital gain。 long term capital gain 呢，中国的这个long term 就是美国呀，现在说到中国去了。美国的
话题太广泛了。
对，
非常深入。
你看美国的这个长期资本利得，就是 capital gain tax 哈，它的税率是相当优惠的。你看就是个人所得税哈，一般的收入，比如说像工资啊，就算一般的收入，或者是出租的收入啊，这些都是一般的收入，它最高的税率是37%。但是呢 capital gain 这个它最高的税率是20%。如果说就是说你这个资本利得再加上你其他的收入，如果说在78,000到48,850的话，那你的税率才是15%，所以这个还是相当优惠的。
所以您多少提到了这个投资房啊，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省税办法，通过资本利得。
哦，对对，你这个就是延期到这个投资房，这个投资房这儿哈，咱们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主要的居住房哈，那我们现在说一下投资房。投资房有什么省税的办法呢？就说投资房的话，你每年你要交收入所得税。如果说你这个出租有出租收入的话，你要交税，对不对？那呢，你是不是就说，比如说我有3万美金的这收入，我要交在3万美金上交税呢？会这样吗？不会的，因为有些费用你可以减的，比如说你看一些广告费呀，一些清洁保养费呀，还有呢就是保险费呀，还有你贷款的利息呀，然后物业税呀，还有管理费呀，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从你的收入里边减下去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抵扣的项目呢，就是折旧。 就是要是民宅的话呢是27.5年折旧完，如果说是商业投资的话是39年是折旧完。所以呢就是我的客户呢如果有投资房的话哈，或者是他交一些税，或者是呢他就是交税交的很少，把这些费用折旧啊都抵扣以后，所以就说好多小孩，我就有的客户到我办公室就说，哎，刘会计师，那我就不报这个出租房的这个税，我不报这个收入，那他怎么会知道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报？有的我看我的朋友不报也没事，经常我也会受听到这样的问题。
嗯，他怎么查呢？
就是说呢，我是说哈，就从上边的这分析哈，小爱，我觉着因为呢你报呢你也未必交多少税，你要是不报呢、嗯、你要是不报呢，要是万一查出来，第一面临着罚款，再一个呢你作为房东的话，你有时候你的租客如果违约了，你如果把他告到法庭的话，那法官说，哎，我看一下你的租赁合同，我看你的报税记录，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东西的，那法官会怎么看你呢？所以说其实为了保护自己哈，我觉着是要正当的报税，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也未必交多少税，但是呢在法律上你是受保护的。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啊、这个话题又是有很多深入的讲解，相信对大家啊、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特别节目《雅娟说财税》，我是主持人小爱，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特邀嘉宾美国注册会计师。宏信会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刘雅娟女士。那么我们刚才呢和雅娟女士一起聊了很多个人这个报税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后面呢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呢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新税法对小企业的影响利弊，还有一些省税策略。那雅娟我知道我们有好多朋友啊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听说可以扣除一部分的收入，能不能帮我们的这个企业家们讲解一下如何合理扣除部分收入来合理的避税？
好的好的，小爱，那就是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说C Corporation 就是大公司呢，它从35%的税率已经降到了21%。那刚才你就说的，哎，我们好多呢企业家呢都是自己的小企业，比如说就是像我自己吧，像会计师或者律师、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们哈，都是小企业，他们用独资啊、合伙呀或者是 S 公司这样进行经营。那对这些小企业主 们来说，这个新税法有什么利好消息呢？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还真是有一个利好消息，它叫什么呢？它叫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QBI， 就是商业收入的扣除额。那具体是怎么样呢？就说这个许多独资啊、合伙啊、S 公司啊，而且一些信托呀、房地产呢、啊，它都可能获得这个合格的商业收入的扣除额。这个在税法上呢叫199A section。该扣除额呢允许合格的纳税人扣除其最高合格业务收入的20%。小艾，你想？合格收入的20%一下子就都可以扣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税省税的措施，你想是不是？
是的，是的，很多，
20%是很多的，对。
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之前呢，这个是没有的，
哦、
这个是完全是2018年税法新加过来的。我今年报税的时候呢，就是我还真是为我们客户。他们比如说有这个 LLC 呀、啊，他有 partnership 呀、啊、，S corporation 啊，我真是为他们省了一笔税。这个，那他也有一些限制哈，就是 QBI， 就是说这个商业合格的商业收入呢，他以下项目呢，他是就说他是不 qualified 的对这个收入扣除额。那哪些项目呢？比如说资本。的损益或股息，其实就是一些被动收入哈，或者是商品交易或外币损益呀，某些股息和代替股息的付款呀，或者是从 S 公司获得的合理补偿金额呀，从合伙企业获得的保证付款额啊，还有合作伙伴以合作伙伴的身份获得其他服务的付款。就说有一些呢它是不合格的，但是只要是你是主动的收入是和你这个商业是有关系的，其实 qualify 就是说作为合格的这个商业收入扣除额也是不难的。那它也是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收入如果说是高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你就不合格了。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 QBI 扣除额之前呢，如果说已婚夫妇他们的应纳税收入超过32.1万美元呢，那就是说你这个扣除额呢就是一点一点会减少，一直到如果说你的收入已经达到421,400美元的时候呢，那这一扣项呢就完全被取消了。所以这个是对于特别高收入的呢，它是完全就取消了，你就享受不到这个减税策略了。
嗯哼，您刚提到这个就是对于小企业，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包括，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做这种像个体户，比如说他们报税是1099那样的，自己算开小公司，但是也不是那么大规模的。一种
哦，这个是可以的。就是1099呢，它本身呢就是和个体户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举例说，就是 realtor 呢，它就是用1099得到这个 commission， 它的佣金。那其实呢，它自己就是一个小生意，因为它会发生各种费用。
对，
他要交自己的self employment tax， 就是自雇税，他都要自己交。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企业主。还有就是说投资，小艾，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投资房产，刚才说了哈，就是投资房产这个呢，有一部分人呢，他也可以就是说抵扣这20%，但是呢，那个呢就是有一些规定，比如说这个规定会是什么样呢？我给你仔细说一下哈，就是它叫 QBI 的优势为直接房产投资者，就说这个直接的房产投资者呢，他也是从 QBI 中可以扣除一些收益，但是呢，他必须是这个纳税人呢，他参与满足这个贸易或企业的定义， 它才能够达到这199A 条的扣减。因此呢，房地产投资者必须要经常和持续的从事这房地产投资活动，才能获得税收优惠。纳税人呢，还必须有盈利动机，不能偶尔参与该业务。如果纳税人符合房地产专业人士的定义呢，则使用此类策略。那什么样的人会被视为房地产专业人士呢？第一呢，纳税人在交易或业务中从事的个人服务总额的一半以上，则纳税人被视为房地产专业人士。还有一个呢，就是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在房地产行业或纳税人实质性参与的企业中提供超过750个小时的服务。这个就说你必须超过750个小时的服务，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些东西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这个呢是，就是这750小时的这个服务呢，因为这样呢，你有一些减扣，就说你这个收入呢，就从被动收入变成了主动收入。这样呢，税务局呢对这个是特别敏感的。也许呢，他一看到你哦，你是750，他会就是 audit。他会调查一下你是不是这一年中真是用750个小时以上从事这个房产服务。所以这个就是我建议呢，如果说我们的朋友谁想用这个呢，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小心的，你把这个小时数呢都记载好，就是把这个 documented， 你就要把这个都记载好。如果说万一被税务局调查的话呢，那你有这些记录可以给税务局看的。
好的，那像您刚才提到，就是如何去 qualify 这些人确实是这种专业人士，那需不需要他们要有什么房产方面的 license？
哦，他投资，如果说就是说投资这个他第一是投资房产，然后还从事房产这个管理的话，这个 license 呢，比如说你要是房产经纪人的话，那你一定要有 license。 如果说你要是管理这个房产的话，我听说也有这个叫 property management 这个 certificate。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如果有的话，肯定会辅助，就是说证明你确实这个是一个专业人士。
那像比如说一般我们华人就是喜欢多买房，然后他就是做这种投资房，然后去出租，这样也能算作这种专业人士吗？
对，所以说就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条件一定要一个一个的要验证你确实是不是专业人士。据我所知呢，大多数人都不会合格的，因为好多人他就是说偶尔的周末就是周六周日啊，我去看看啊，看看房子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自己还有别的工作，这样
或者把房子托管给某个公司去。
对，你要是托管给每个公司的话，那肯定就不是专业人士了。
肯定不是。
对，所以这个条件还是蛮严格的。
好的，非常有用的信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回到这个话题 QBI。除了这个 QBI 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减税方法？经常听比如说微软的朋友说啊 401k， 然后企业主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401k 退税计划呢？
其实啊，我正好是想跟你聊一下这个 QBI 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节税省税的这个策略哈。就是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一个 retirement account。 retirement account 呢，就是一个退休账户，像你刚才说的那个401k， 那 401k 呢，就是大公司给这个 employee 的这个职工的这个一个退休账户，就税前的钱可以放进去。企业小企业主也可以的，这个有叫 SUP 呢，是一个小企业主的一个退休账户，它可以把25%的你的 compensation， 就是你的净收入放进去，但是最高额呢，你不能超过56000美金，这是2019年的最新数字，是56000美金。 那如果说你有比56000美金还就是说还高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退休规划。那个退休规划呢，就是对高资产高净值的就是特别盈利的企业的一个退休计划。那个退休计划呢要进行比较早的一个策划，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有企业的话，那一定要和你的税务师或者是理财顾问要提早的进行规划，就是说我预计今年我有多少的收入，我要做哪种计划，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最大能力的把你的退休账户就是说存的钱越来越多，
而省税。
对，是的，是的，辛辛苦苦赚的钱你也不都是交到国税局哈，就是省一些为自己的养老做一个准备，也是完全是合理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这么详尽的这个解析2020年的这个税务方面的信息。那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华人在后续这几个月的这个报税工作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想请您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这大概一个小时讲的所有话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主要的关键省税点
关键省税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小企业主呢，就是最重要的就 QBI 这个合格的商业收入20%的抵扣，还有呢就是退休账户，这两个呢是比较关键的省税点。那个人来说呢，我觉着就是说做好一个赠与啊，还有遗产规划，那个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你是税务居民有绿卡了。还是说你是作为外国人在这投资，刚才我讲的那些遗产和赠与税的这个免税额呀什么的，这个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不是永久的，都是暂时的，所以你做一个规划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已经是1月中旬了哈，4月15号是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我也建议大家呢，就是提早做准备。因为像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就要3月底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不接受新客人了。所以呢，你要及早的和你会计师联系，跟会计师要讨论一下你今年就是如何报税，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您的这个会计事务所，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听完这个剖析之后，还是有很多问题非常个人的问题想和您去探讨，或者说去寻求您的这个公司的支持帮助。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工作联系方式，还有这个事务所的联系方式，以便大家在之后的时间和您去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好的，小爱，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呢是4259547313，4259547313。我们的办公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晚上6点。我们的办公室呢就是在Bellevue。那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是雅娟刘1997。就是雅娟刘1997，我们的网站呢是红信cpa.com，红信呢就是拼音是HONGXINCPA.com。
好的，非常感谢您，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2020年特别节目《雅娟说财税》，我是主持人小爱，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美国注册会计师。红信会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刘雅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任何的后续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和我们刘雅娟女士继续联系，以及联系她的这个事务所。那么节目到最后呢，小爱祝您新年快乐，提前拜个早年
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再相见，感谢您的收听。